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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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时候我要带大家回到了，也是呢，这一次来到了我们的国土署都市基础工程组哦。对于家园来讲哦，这个周边的环境不只是道路而已了。所以今天呢，我们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哦。啊，他也是来到我们的这个都市基础工程组哦，赵启宏副座，也是我们的副组长，让他跟我们的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有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打个招呼咯。
嗨，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都市基础工程组的副组长赵启宏，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探讨这样的一个议题。我刚跟大家报告，就是共同管道法是2000年就已经订出来的法律哈。那其实，在我们今天台湾这边哈，就是在以台北市来讲，台北市的第一条共同管道是市民大道下面的共同管道。好，那甚至它的这个建设完工的一个起程，甚至比我们共同管道法还要早。
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是，所以它是属于这种稍微比较早一点的建制的一个共同管道，所以它的管道相当的大，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像市民大道那种共同管道，我们把它称为叫干管。哦，干管的话，下面进去哇，这个非常大，像有些国外哈，像那个比较大型的共同管道，甚至车子还能够开进去。
我们看过，实际上如果你看电影哈，有时候啊，有一些这种所谓的这个动作片啊，那些他们有没有我们喜爱看的，或者是选，然后他们怎么往下，我就看到很多很多，可是看到国外的是很有规则性的，
是，
而且他好像都有一个很像管理顾问公司，都天天在监看的。
是的，没有错，所以我们国内这种大型的共同管道，事实上。基本上还是在大都市比较多。
比如说呢？
比如说像台北市最多。
现在还是真的有。
是的，有台北市、高雄市，像高雄市的民族路，还有台中市，台中市在丰原有一个21号道路，这都属于比较大型的一个共同管道。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都，没有这个了解的话，副座没讲，可能大家在想说，可能我们家为什么常锈斗，就是因为地下那个可能是一代二代，我们常听到这么民众的，并不是这样子，对不对？
是不是？
那当然，那个从以前到现在哦，这样子的，因为从2000年到现在，我们才有这样子全部都埋到地下，现在是全台都已经埋下了吗？
现在全台其实共同管道目前来讲，它其实还是有待进一步来努力了哈。现在全国建制好了。共同管道目前我们这样统计下大概只有2800公里，2800公里、
并不长，
是，所以说它补齐还不是那么普及哦，所以说相对一般传统埋设的一些管线还是比较多啦。
是，不过倒是今天我们请到就是我们的这个都工组，不是都基，都基也可以，都工也可以哈，不是都基哈。我们都市基础工程组呢，我们请这个赵启宏副座来跟大家讲到了，说到这个共同管道它的功能呢，还有就是它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管道，就是因为在2000年我们有做一个这样子一个法那第一个呢，这个法呢，第一个也对于民众来讲，我们知道说什么是对我们有利的。那再来一个呢，这个法呢是主要也是给地方政府好跟中央一个就是应该是沟通的一个空间吧，一个平台吗？
是的，它是一个沟通的平台，
嗯，
那它有它的强势性，那事实上我们这个共同管道法它在行政法里面它引入一个很特别，就是行政刑罚在里面。
哦，所以你基本上什么时候会发生所谓的刑罚，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哎，
所以说我们共同管道法是它是有刑责在里面的。哦，因为为什么
我就要来问 Steve， 这个马上变身Steven 照耀出现了，
是不是？不敢不敢，因为其实共同管道就是肩负着就是这样的这么重要的责任，就是说把一些维生的管线整合到里面去，然后呢让这个道路可以减少挖掘，那么让这个管线单位他们在维修也比较方便，但是呢它是不容许人家进去破坏的，好，所以说在我们共同管道法里面，我们有设计，就是说把这个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的一个精神，我们把它纳到共同管道里面。那如果说你是故意去破坏这个共同管道法，它的罚则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哦。所以非常重，
对什么样的状况会有这样子会触犯到刑罚，可能大家不知道。哎，这个时候真的哦，不是你是市民而已，如果你家里有公务人员可能要也要了解，因为我发现做工程的哦，公务人员哦，他的思维他就真的很做工程就比较直线，
好，
哦，他不是了解，他有时候偶尔可能不是没有常常接触法律，他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触法，甚至呢哎有些哦小心哦，这个触法没有人告知，所以也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可以来请我们副座告诉大家。
是的，所以说这个共同管道是不能随便闯进去就破坏的。
哎呦，
是
一般市民的话就已经有罚则啊，公务人员自己本身就更有罚则了。
这个一般公务人员跟市民是一样的，
同等就对了，没有再分就对了，所以不能乱闯就对了。
对，
那你怎么知道我闯呢？
哦，因为我刚刚一开始不是跟主持人跟大家报告嘛，就是说这些大型的共同管道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很绵密的一个监控机制，那如果说有人闯入的话，他的保全就会他们就会启动。
你不要忘了现在小通也很厉害哦。
哦，是的，所以我们才有这样一个法则哈，在里面这样，希望说能够吓阻这些哈，这是有这个不良居心的一个分子哈，来进行破坏共同管道。
嗯，是。不过倒是也帮民众问一下我们副座哦，就是有些因为一般来讲，有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有时候听众会 call in 进来，跟我们各县市政府的来宾或者是我们受访者，他们常会有个问题存在，就是说共同管道啊，如果呢，他今天是在这个区域是有的，因为不是每个区域是有都有，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在建造全部埋下的时候，同时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推卸，譬如说这个是谁，这个到底是属于谁的啊？那因为他们是全部落地以后，那是不是有一个可以负责，甚至呢哎在坏掉了，它锈多了，可以马上来做通知，或者是马上会有这个权责的人出现。
哦，当然是有，就是说，其实我们共同管道法里面，它整个从规划、设计、建造，还有最后的维修管理，在这个法里面是讲得非常的一个清楚。好，那这个共同管道完成以后，其实每一年哦。参加共同管道里面的一些管线单位，他们都还要缴交一些费用，来做这个共同管道的一个维护的一个管理使用。
哦，所以是有维修的，
是的，
哦，
当然没有，是是是，
让民众吓到了。所以呢，有时候呢，不是说受访的来宾他一定他自己知道，因为可能他受访的县市他还没有做到这里，所以他也没办法回答你。那当然呢，一般的民众可以去查询，我们家是不是已经做好这个地下埋线的这些全部的共同管道呢？
基本上来讲，这个共同管道的资讯在我们这个署里面哈，我们
也
有个专区，那如果说这个我们的朋友们如果有兴趣，可以上我们署里面网上去做查询，里面就有我们一些相关共同管道的资讯在里面，供大家这个
参考。
嗯，
而且你也可以知道哪一些区域，不一定你住的地方真的没有啊，你就误会人家了，对不对？因为有时候呢，就是没有先查明清楚，没有了解，怎么会知道说我们家 到底下面是不是已经隐藏版都隐藏得非常好。好，这就像我们常常在讲的，我们使用它，它也有所谓的保存期限嘛，那要不断的去做维修嘛，
是的，
对不对？
没错，没错。嗯、
那当然呢，这个做维修就想到养护了。不过今天呢，也是哦，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共同管道其实对我们生活中很重要。哎，哎，我发现这不止重要，而且它的优点也算很多，哎，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当然这样子优点这么多，不可能一路顺畅吧？那如果这么美好，那干脆每个人大家都来申请，它一定有它的困难点。那这个时候也要让民众知道，也要让这个一般的市民清楚，或者是一般的县民，让他们了解说，哎，不是说不做你家，好，你听到有这么好的优点这么的多啊，为什么我家没有？哦，不要听到这个马上就反应很大哦。
嗯，是的，是没错。其实我们共同管道的建设的时机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在一般的道路，就是在没有一些规划的状况下，就把它叫就是把开挖起来去做共同管道，
不可以吗？
不可以，对，
评估对不对？
是的，
他们在讲，
是的。所以说目前来讲，就是我们在前面哈，我们前几年我们有个前瞻基础的一个计划里面呢，正好我们有协助每个县市政府已经把这个各个县市的这个整体规划都做好了，哦，
是吗？
是的，
这很棒哎。
是，所以整体规划，所以现在后来这个县市政府就要依照这个整体规划的一些规划的一个路段，逐步来做一个进行。那当然了，就是说在这个未来这个依据这个整体规划来做建设的时候，可能比较重要的地方，可能也是这个经费的问题啦。
哦，
是。
但如果说经费，如果县市政府钱不用那么多的话，然后或者是他们的各，因为乡镇或者是县市，它可能下面还有行政区域嘛，对不对？还有就譬如说还会牵扯到地方嘛，那以这样子来讲的话，他如果真的不够，或者是甚至呢，哎，他觉得他有这个需要，他可以符合这个条件，又钱不够，哎，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吗？
哎，其实这个共同管道当初的设计哦，就跟一般的工程建设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基本上是由重大工程的主办单位哦，它要负担三分之一
哦。哎，
那另外三分之二的经费再由参与这个共同管道的管线单位，比如说是像台电啊、自来水公司啊、电信公司来分摊剩下的一个三分之二的经费。哦，所以当初会这样设计，因为基本上我们当初在想说，哎，如果说今天重大的工程，应该这个经费其实比较充裕的，所以说比如说像今天是铁路地下化，那就有铁路地下化的一个工程单位来负担这个三分之一的经费，那另外三分之二再由这些参与的管线单位一起来负担。
而且呢，我发现有很多这个地方政府还不是那么的清楚，他们都认为说好像是全额要自己，或者是说只能补助多少。那因为他这个共同管道跟一般我们看到的道路工程不大同，好，工程应该说工程性质不同。
应该是讲说它其实是一个管道，它只是它的负担的工程的负担的方式不太一样，是。
所以大家就知道哦，其实由这个以前呢叫做内政部营建署，现在叫做内政部国土署哦。那当然国土基础，哎，国土署的部分又在我们这个基工组，都基组，哈。反正不是记哦，哈，一定要让大家这个清楚一下。那其实由国土管理署呢，他们从106年到114年都有在推这个所谓的提升道路品质计划，来补助地方政府，其实就是希望呢，有整体规划以后给予公告，那也希望县市政府可以后续的时候怎么样来去做这个公共管道的建设，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是的，没错，就是说现在我刚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每个县市现在已经有经过这个整体规划了嘛，那么每个县市大概也都有公告了他们各个县市的共同管道的系统，那下一步就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他们当初在公告的时候一定有去做调查，有这几年来有哪些重大工程要进行，所以说在未来几年如果说这些重大工程在进行的时候，就要去沟通协调哦，在这请这个重大工程的主管机关是务必要把这个共同管道把它设计进去里面，然后分摊嘿那三分之一的一个工程费，那另外再去协调这个参与的一个管线事业机关构来负担那个三分之二的经费，这样才有办法把这个事情把它做好来。
是，当然这一次的这个国土管理署哦，在公布了112年度的共同管道的一个建设考评评比的结果也出来喽。那么今天呢， 么陪伴大家也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赵启宏副组长。那么在节目中常会听到 Steven 赵哦，这个讲到法条我们就把它用英文化。好，非常谢谢我们的赵副座哦，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介绍什么叫做共同管道，以及共同管道的功能，还有哦这个原来共同管道优点很多，但是还有他们一般的这个地方跟各县市政府不了解的地方。借由节目让我们的市民县民包含了哦这个使用者哦都很清楚之外，也让他们知道说，哎，在未来哦，在做这个共同管道的时候，在这个经费哦，在走所谓的分配上面，不是说自己好像是一个独打单打独斗，不是，好是而是就像刚刚我们的 Steven 郭，好，刚刚这个 Steven 赵已经刚刚已经马上就讲说不是哦，哈，就是提出申请执行者是三分之一，那另外三分之二就由这个合作，譬如说刚刚有举例啦，中华电信啦、台电啦，哈，这些都是来哟、哦。我们是巴迪巴迪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让大家在生活中呢听到的迎接你我他呢就很生活化，就贴近你我的心。嗯，当然呢，今天呢也非常谢我们的副座，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让副座跟大家说拜拜哦。
好，大家拜拜喽。
羡慕，今天踏出这一步，感觉竟然像结束。你说的故事都历历在目，只有爱情越来越不清楚。以为自己不在乎，看见别人好幸福，爱你爱得太唐突。那体贴，那专注，全都只是为了向我结束。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下水道工程分署建制都市构智慧防灾预警系统，而国土署也特别讲到提升整体的防洪能力哦。在国土管理署这边也特别说明，面对全球极端的一个气候与防范台风季的豪雨以及积水的问题哦，这样的一个风险，也持续推动了都市总和治水建设计划跟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水与安全，来提升整个都市雨水下水道防洪保护标准。那么都以这个所谓的都市总和治水方针哦，来结合都市计划法、下水道法、水利法还有建筑技术规则等法规，那么来建构整个系统性的防洪规划，及时的水位监测，还有就是事权单位的整合跟跨域的治理。同时呢，我们也导入了科技应用还有智慧管理技术，来协助提升整个防灾预警的精确度。那么在这里也特别讲，为了达到整个积水防护的目标，106年起呢就推动了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中的水环境建设计划、水与安全、县市管河川及川域整个河域，还有包含了区域的一个排水整体改善计划。至今呢，在4月底前也共补助了地方政府 189.1 亿元，那执行有482个案件之外，都市排水改善工程，而实施率呢也达到了 80.13%， 目前已经有352件完工，那么增加了都市雨水下水道等排水的一个改善长度，总共有 75.67 公里，还有提升都市雨水治洪量大概是 38.37 万立方公尺，还有130件还持续办理中，预计在114年将会改善全国的都市整个排水设施长度呢达到115公里，那也增加了都市治洪量的60万立方公尺。而国土管理署运用了智慧化的科技管理，持续执行了雨水下水道跟排水工程，打造一个既防灾又韧性的海绵城市哦。另外呢，在111年也推动了都市总和治水建设计划，协助地方政府来持续建制整个雨水下水道的水位监测站，总共有1920个站，那截至目前为止哦，预计可以装设完成有1403站，那么以监控豪雨大雨期间在都市雨水下水道的水位变化哦，包含了流速，来及时的掌握整个水流的动态，再搭配所谓的 EMIC 哦，它是一个灾情通报系统。那么在这里呢，用滚动式的一个水里模式来做一个运算，那么也精确的来去掌握所谓当地的淹水情况，来做紧急的一个应变重要参考。最后呢，有效的来改善整个都市排水，解决淹水的问题。除了完善的雨水下水道，还有抽水站，还有排水防洪的重要基础工程跟设施之外，后续的营运管理也需要与时俱进。那么从自动化到智慧化，这个进一步的提升整个紧急应变的量能。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极端气候挑战，不管是在中央或者是地方，我们都一起来持续努力，来用运用先进的一个科技与智慧，让我们的社会大众民众呢来建造一个更宜居的生活环境哦。相信大家听到了以后，这是一种福气哦，因为我们都知道怎么样来让我们整个一个都市智慧哦，尤其是在防灾预警系统上面怎么提升呢？哎，不要有淹水的情形，尤其是住在低洼地区，那么建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防洪规划，第一个及时的水位监测，第二个呢事权的单位整合，还有就是跨域治理。我相信导入了这科技应用还有智慧管理的技术，第一个提升整个防灾预警的精确度，再来一个呢增加了这么多的一个这个技术哦，我相信在运用智慧化的一个科技管理之下，在执行雨水下水道包含的排水工程，都可以来做防灾跟韧性，让我们的海绵城市更完美。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的节目广告由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长张家煌。现代人学会理财很重要，但是要小心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哦。如果你在脸书、 IG 或 LINE 上有收到投资群组的邀请，或是假冒名嘴名人进行招募，他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高报酬等等，就可能是诈骗哦。千万不能轻易相信，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预防诈骗从你我做起，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平安。中正第一分局关心您。
每一个受伤的心灵都有权利为自己发声。2023年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修正条文，赋予少年事件被害人到庭陈述意见的权利，并且透过隐私保护、信赖之人陪同到庭等机制，让被害人能够安心的参与审理程序，为自己发声。少年事件处理法被害人程序参与制度落实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及被害人人权宣言意旨，让被害人的声音可以在法院得到倾听。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石头贴在胸口，只要有你陪着，倒也不觉得热。刘海也是弹的眼神，口红又像你的嘴唇，乌云瞬间散了，只剩大了一个。说拜拜的过客，热情谁会嫌得再多都能符合，每条神经都被拉扯，早就不想乖乖坐着，心里那些垃圾你总有对策。爱情可乐，你有你的独特，让我一口干了，身体渴了，脱掉身上的壳，陪我跳进冥河。快乐不快乐，不管风格不风格，你的汽车不汽车，在我流浪世界几色，懂得不懂得，无关资格不资格，我的原则不原则，只要抱着你就够了。那你像个总统内阁，当着说拜拜的过客，热情谁会写多再多到你不合，每天神经都被拉扯，早就不想乖乖坐着，心里那些垃圾你总有对策。手指渴了，指甲油都卸了，还要紧紧握着，眼睛渴了，你有鲜艳红色，喂饱我的干渴。快乐不快乐，不管风格不风格，你的汽车不汽车，在我浏览世界几色，独特不独特，无关资格不资格，我的原则不原则，只要抱着你就够了。家在我浏览世界几色，独特不独特，无关资格不资格，你想唱歌就唱歌，所有噪音都安静了。